我可以一边享受生活，一边修行吗？可以吗？先回答你，可以。不过在你松一口气之前，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。你喜欢吃美食，对吧？那你上次吃到一道很好吃的菜，那种满足的感觉持续了多久呢？一个小时吗？半天吗？顶多到隔天早上吗？然后你又开始想吃别的东西了，又开始搜寻下一间餐厅吗？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循环有点奇怪？如果快乐真的是食物给你的，它为什么留不住呢？拉玛那尊者对这件事有一个非常犀利的观察。他说，快乐是真我本身的性质。世界的任何东西里面都没有快乐。我们透过无明才想象自己从外在的事物中得到了快乐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你可以这样想。你走了很长的路，太阳好大，满身大汗。你走进路边一棵大树的树荫下面休息，终于凉快了。可是你却以为是那棵树给了你凉爽。其实不是，凉爽的原因是你暂时离开了太阳的暴晒。当你得到想要的东西，想要的念头暂停了，心智安静了，真我原有的喜悦就在那个缝隙里透出来。可是我们把功劳全算在外面的东西身上，然后就对它产生了执着。所以你一直在重复同一件事，追求，然后短暂地得到，然后又失去，然后又追求。好，那你可能会说了，听起来好像快乐是假的，是错觉。那你是要我不准享受吗？是要我过得很痛苦才对吗？完全不是哦。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分。尊者从来没有叫你刻意去受苦，也没有叫你把生活中自然出现的美好推开。尊者教的是，你的身体这一生会经历什么，都是由过去的随伴业决定的。如果某些美好的东西因为命运的安排而自然到来，你不需要逃避，你可以享受。重点是，享受完了以后，你有没有松手？尊者说过，如果事物因为命运而自然来到你面前，你可以接受。只要没有特别的执着，也没有渴望重复或得到更多，它就不会伤害你。听到了吗？享受本身不是问题，我还要更多才是问题。我们说白话一点，你今天跟朋友去吃了一顿饭，好好吃哦。然后你开开心心地回家了，那就没事。可是如果回家以后，你一直在想那顿饭，开始规划下次什么时候再去。如果一个月之内没去到，就觉得不开心了。那个想要更多的抓取，才是在你的心智里种下新的习气。享受跟执着的差别在哪里呢？观察你自己就知道了。享受完了，心里是平静的，那就是自然。享受完了，心里开始躁动，开始追着回味跑，那就是执着了。事后的心智状态是最诚实的镜子，你不需要问别人，你自己看一眼就清楚了。尊者的弟子们用了一个很贴切的比喻，他们说，在世间生活就像一艘船在水上航行，水在船的外面，船可以安全地走，可是一旦水渗进了船里面，船就会沉。你可以活在各种享受中间，美食、旅行、电影，这些都是水在船的外面。可是一旦你让执着渗进心里面，水就进去了，你就开始往下沉了。重点从来不是你碰了什么，而是你有没有让它渗进来。好，那在日常生活中， 具体怎么一边享受一边修行呢？尊者最看重的方法是参究自我。最棒的是，这个方法不需要你停下来，不需要你改变你在做的事情。你正在喝一杯好喝的咖啡，忽然间你心里冒出好喝的念头，你不需要压制它，你只要在那一刻轻轻地追问那个我的源头。就这么一个回头的动作，很轻的，像微风一样。你不需要找到答案，原本向外攀附味道的注意力被带回到了内在的我。你还是在喝咖啡，咖啡的味道一点没少，可是你跟它之间多了一份很微妙的空间，你不再是被味道拉着走的那个人了。这份空间就是自由。你在旅行的时候也可以这样练习，风景好美，你的心智说好美，我好开心。你就轻轻问一句，开心的是谁呢？注意力一转，那份贪婪的想要抓住这一刻的冲动就松了。你依然看得到美景，可是不再想把它打包带走了。参究自我不要求你远离世界，它只要求你在看世界的同时，也看见那个在看的自己。其实呢，一个不执着的人，反而比一个执着的人更能真正品味生活。你想想看，一个执着的人吃饭的时候，心思有一半在担心下次吃不到怎么办。旅行的时候，有一部分注意力在焦虑行程就要结束了，他永远没办法全然的在当下，因为他一直在抓取下一刻。而一个不执着的人呢，他全然的在这里，这口食物的味道是完整的，不被任何下次的焦虑稀释。这座山的壮丽是完整的，不被快结束了的遗憾打折扣。放下执着不是失去享受，是让享受变得更纯粹。好，那聊到这里，有一个更深的问题要面对。有些人心里面会想，如果真的要修行，我是不是应该放弃世俗生活呢？辞掉工作，离开家人，住到深山里去。尊者的回答非常直接，他说，带着小我的离欲一点价值都没有。反过来，如果没有小我，你拥有一切世俗的享受也完全不会妨碍你。那到底要放弃什么？尊者说了一句非常有力的话，出离不是放弃财物，而是放弃拥有者。你不需要一样一样的去割舍，先放弃财产，再放弃名声，再放弃感情，那样太累了，而且你永远放不完。但如果你直接去处理源头，那个我，所有的我的就同时消失了。怎么处理？参究自我，去找那个拥有者，他在哪里？去找那个念头，这是我的源头。到底是谁在说这句话？当你认真的找，你会发现找不到一个实体的我。制造问题的东西是你的心智，不是你的环境。你现在带着100的念头让你不安，你把工作辞了搬到山上去，这100的念头会消失吗？还是你把它们一起打包全部带上山了？尊者说，无论你继续留在家庭中，还是放弃它走到森林里，你的心智都会纠缠着你。小我是念头的源头，如果你出家，他只会用出家人的念头取代居士的念头，用森林的环境取代家庭的环境，但心理上的障碍永远都在。你换了地方，你的心换了吗？尊者说，真正的出离不是那种枯干的放弃，不是你咬着牙皱着眉头忍着痛苦强迫自己不要执着， 那种苦撑是没有生命力的。真正的出离是真知带来的自然状态。当你对真我的认识越来越深，你自然会发现，不执着本来就是你的本性。就像你知道了魔术的秘密之后，你就不再为那个把戏着迷了。不是你压制了那个冲动，是你看清了。如果你真的在练习参究，那些执着会像秋天的落叶一样自然松开，你不需要一片一片去摘。到了季节，它们自然就落了。那你会问，尊者自己当年为什么离家跑到阿鲁那加拉山去呢？尊者的离家跟我们世俗理解的出离完全是两回事。他16岁的时候，那个错认我是这具身体的小我消融了。在那之后，他对世俗生活的兴趣自然退去了。不是因为他讨厌什么，是因为有一个更巨大的东西在他心里展开了。那个离家的决定不是他的决定，是真我的自然流动。他后来说，如果那是你的随伴也，你自然就走了。反过来，如果不是你的随伴也，你强迫自己离开，只是制造更多的混乱。就像熟透的果实从树上落下一样，果实落下不是因为它讨厌树枝，是因为它成熟了。在成熟之前，你硬要拔下来，对果实不好，对树也不好。不过，聊到娱乐，有一件事情要特别提一下。虽然尊者不叫你放弃世俗的享受，可是他确实指出，有些类型的娱乐会对心智造成特别大的搅动。他的标准是什么呢？如果一个行为带着爱跟平静，那就是好的。但如果一种娱乐是专门为了激发最强烈的感官刺激而设计的，比如充斥着暴力或色情的内容，它就会对修行产生明显的障碍。原因很直接，这类内容会不断强化我就是这具身体的错觉。你不需要别人来告诉你什么可以什么不可以，你自己观察就好。这个娱乐结束之后，你的心智是变得更安静了呢，还是更散乱了呢？答案你心里最清楚。那如果你真的不小心沉溺了怎么办呢？千万不要掉进罪恶感的陷阱里面。尊者说，真我是永远纯洁的，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罪恶。如果你事后一直在想，我好糟糕，我怎么可以这样？你以为你在反省，其实你在用力喂养小我。罪恶感是小我壮大自己的另一种方式，他穿上了悔过的衣服，可是里面装的还是我。你要练习的不是懊悔，而是回到源头。觉得愧疚的这个人是谁呢？把注意力从那个罪恶的剧情拉回来，对准我本身。你会发现，那个宣称自己有罪的我，根本不是真正的你。不压抑，也不放纵，看清源头，他自己就散了。所以，回到你最初的问题。你可以一边享受生活，一边修行吗？当然可以，可是随着你练习参究自我越来越深，你会发现一件有趣的事情，你对享受的理解会慢慢改变。尊者讲过一个让人很心疼的比喻，他把向外追求快乐的人比喻为麝香鹿，这种鹿的肚脐会散发出非常迷人的香气。可是他不知道香味来自自己的身体，就到处嗅，到处跑，在整座森林里疯狂寻找那股香味的来源。他跑了一辈子，永远找不到，因为他一直往外找，而那个香味一直就在他自己身上。我们追求快乐的样子，跟这只鹿是一模一样的。以前你觉得快乐是外面给你的， 现在你开始看到，快乐其实是你自己的。以前你需要特定的食物、特定的风景、特定的体验才会快乐。渐渐的，你发现你不需要那些条件了。不是你压制了自己，是你找到了更好的东西。就像一个小孩手里拿着一颗玻璃珠，他觉得那是全世界最珍贵的宝物。可是有一天，他发现了一颗真正的钻石，他会自然地放下玻璃珠。你不需要叫他放，他自己就放了。尊者说，真我是纯粹的在觉乐。你追的那些小快乐，只是这份快乐的碎片般的倒影。当你越来越认识那个真我，外在享乐的吸引力会自然的减弱。不是因为你不允许自己快乐，而是因为你已经在源头了，你不再需要到处去捡碎片。你还是会吃饭，还是会旅行，还是会看电影，生活还是照常流动。可是这些事情不再是你快乐的来源了，它们只是生命自然经过你的方式。来了，享受；走了，不追。你不需要把生活跟修行切成两半，你的每一刻都是练习的机会。每一口食物，每一片风景，每一部电影，都可以成为你追问在享受的我是谁的契机。只要你愿意在享受的时候，轻轻回头问那一句。不需要改变你的生活，不需要放弃任何东西。你在哪里，就从那里开始。你知道那只麝香鹿最后怎么样了吗？它不需要跑到更远的森林去，它只需要安静下来，低头闻一闻自己。香味一直就在那里，你也一样。